国思想长廊。
各位听友好，在现代民主社会中，制度和法律首先要保护公民的消极自由，但是在极权社会中，以自由的名义却可以彻底剥夺人的自由。专制统治者并不直接否定自由这个概念，只是他们的自由观是以人民、国家、阶级、党之名剥夺个人的自由。在今天的法国思想长廊节目时间，律法中国学者赵月胜介绍现代自由理念的捍卫者本杰明·龚斯当之六，警惕积极自由，僭越为专制。赵先生您好。
你好，你好。
赵先生，上次你讲了消极自由是个人自由的基石，那么积极自由是不是干涉他人自由的行为呢？
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这样理解。我说在一定的意义上，是因为在柏林提出两种自由观之后呢，有重要的思想家，比如剑桥学派的思想史家斯金纳、加拿大的哲学家查尔斯·泰勒，都对这两种自由概念有自己的分析解释。不过我们今天谈积极自由，主要是在龚斯当对现代自由的捍卫上，也就是如何才能避免他人，这个他人可以是建筑，可以以国家、阶级、人民的名义来任意剥夺个人的自由。所以柏林把积极自由归结为什么东西或什么人有权控制或干涉，从而决定某人应该去做这件事，成为这种人，而不应该去做另一件事，成为另一种人。请听友们注意了，柏林在这里问的关键是为什么、凭什么有人可以去决定他人该如何行动？这些行动包括思考、言论、价值和道德选择，这难道是合理的吗？一个人如果他的行为只是由自己所发并指向自己，也就是说他的选择只关乎自己不受别人干涉的行动自由，那么他的这种选择是一种消极自由的选择。但是若他要把他的选择、他的信念推己及人，去干涉他人的行动，那么他就是积极自由的实践者。在我们中国的古典文献中，有些说法可以帮助我们来理解这个区别。比如孔夫子说，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，这可以算作一种消极自由的态度。而他还说过，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达而达人，这就有些积极自由的味道了。
那么一个人自己的认知、自己的选择又怎么能转化为对别人的干涉、对别人的自由的剥夺呢？
柏林呢，他是把这个根源一直追到柏拉图、黑格尔。那么我们举黑格尔的哲学为例，在他看来，人的自由的实现是一个认识的过程，所谓自由就是对必然的认识。在人不认识必然规律的时候呢，你是盲目的、被动的。一旦他认识了必然规律，他就能把握和控制自然或社会的发展过程，这个时候呢，他就是自由的了。但是问题就出在谁是这个认识必然的主体。马克思把黑格尔的认识主体人改造成具有历史使命的无产阶级，这个改造可是非同小可。在黑格尔那里，人是普通的、抽象的一般人，他总是在普遍精神的意义上谈论人的认识和人的自由。而马克思却把认识必然从而获得自由的能力交给了一个阶级，把普遍的人具体化为社会生活中的一个特定阶级，而且断定这个阶级是推动社会革命的动力。一旦这个革命阶级组成自己的政党，投入具体的政治斗争，它仿佛就有了 天然的特权。他认识到了人类发展的必然规律，了解社会各阶层的历史命运，他可以规划未来，为人类历史指明方向。到了列宁斯大林时代，这个特殊的阶级先锋队就成了掌握宇宙真理，代表了人类前进方向的伟大光荣正确的党。听友们可以很容易地想起我们从小就听惯了的宣传用语，什么先锋队，什么特殊材料制成的人，什么放之四海而皆准，什么三个代表。用哈耶克的说法，这些都属于致命的自负。他的老根实际上就是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改造。更要命的是，这套革命意识形态可不是说说而已，它要侵入你的生活，消灭你的消极自由，改造你的头脑，让你信服它，跟从它，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。于是呢，就有了像三中鱼啊、四无限啊，有了狠斗私自一闪念，灵魂深处爆发革命。这种表现恰恰就是积极自由的表现。柏林总结道，如果我们要了解积极自由的意义，则我们要问的是，谁统治我？谁有权决定我是什么人，不是什么人，应该做什么，怎么做，而不是去问我可以自由地成为什么，或者自由地去做哪些事儿。
那我们为什么会接受积极自由对消极自由的侵犯呢？
问得好，柏林对此有详细的解说。他认为，这一类语言呢，之所以显得有理，是因为我们承认，以某种目标的名义，例如正义，或者大众健康的名义，来对人施以强制是可能的，而且有时呢，是有理由的。因为群众若是在民智已开的阶段，他们自己也会去追求这些目标。如今他们没有去追求，只是因为他们盲目、无知、腐化。如此一来，我很容易认为，我是为了他们自己，为了他们的利益去强制他。实际上，我们也是经常被这样教导的。像我们从小就会唱的歌，唱支山歌给党听，我把党来比母亲，母亲生下我的身，党的光辉照我心。这实际上说的就是，只有党才明白我内心的理性的追求，才懂我的灵魂。用柏林的话就是说，人们的内心里有某种奥妙的东西，某一种潜在的理性意志或真正的目标。这种奥妙的东西虽然被他们表面上的感觉、行动、言语所掩饰，却正是他们真实的自我。一旦我采取这种观点，就可能使我忽视人类或社会实际的愿望，借人们的真实的自我为名，并且代表这个自我去欺凌、压迫、折磨他们，同时心里呢却认为，只要人类的真正目标，诸如幸福、责任之履行、智慧、公正社会或者自我完成等等，便一定能和他们的自由相吻合。而这自由，即使自由地选择他真正的，但却经常埋没而未得表明的自我。那么听友们应该可以体会到，这种积极自由的态度会变成压迫人的专制制度的理论辩护，成为思想警察干涉公民自由的合法借口。所以柏林他由衷地说，没有人比公司党将两种类型的自由之间的冲突看得更加透彻，或表达得更加清楚。正是公司党对古代自由与现代自由的区分，引发后来思想家对自由性质的深入讨论。正是公司党对卢梭人民主权的分析，引发米尔、托克维尔等人对多数人暴政的警惕。 公司党对现在我们称之为消极自由的权利的捍卫，提醒我们注意，不受约束的权利，不论由什么人掌握，都会摧毁人的自由。柏林呢，他对公司党理论贡献的总结是这样的：唯有权利，这个权利是 right， 才是绝对的，而权利，这个权利是 power，无论它多么强大，都不具有绝对性。
好的，那就谢谢赵月胜。
谢谢。
各位听友，以上您听到的专栏节目是赵月胜的《法国思想长廊》第79期，介绍了现代自由理念的捍卫者本杰明·公斯当之六，警惕积极自由，僭越为专制。本次节目由索菲主持，感谢谢尔文的技术制作，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。下个礼拜天的《法国思想长廊》节目时间，我们再会。